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下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正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刘发在这里跟你主持《眼睛与圣经》的课程了。这次呢，我在讲阿段改进的方法。我说到，阿段常见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把读的过程分为三部分。第一步呢，就是观察经文，那个就相当于是把经文中提到的一切事物、事实都发掘出来。第二步呢，就是解释，也就是按发掘出来的这些资料和事实呢，加以客观的去理解，成为有系统、有意思的思想。那么第三步就是应用了，就是按经文的教训都找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些教训都实践在生活里面。那么在过去的两课里面，我已经先后说明了阿段查经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那么今天就是希望列的第三步也好好的讲完。问你个还记得我上一课是采用了哪一段经文来做示范的呢？那就是《路加福音》呢19:1-10，你说个是呢？你可还记得之前两个步骤是哪样呢？那么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第一步呢，就是观察。我们呢要把我们要读的经文先拿来看一遍，一遍一遍呢可专心的阅读，掌握了每一节的经文资料。我们要观察入微。我们一边读呢，可以呢一边问一些问题，来加深我们对经文的印象。我跟你提了一套叫做如何的问题，就是提问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为何、如何。这样一边一边的问呢，透过回答就可以发掘出一些深藏在经文中的一些资料了。那么第二步就是解释，我们按观察得来的这些零散的资料要加以衡量，然后明白经文的意义。观察使我们得到资料或事实，那么解释就是使我们明白这些资料或事实的意义所在。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要找出经文的中心思想，让这条主线连贯或开启其他经文的意义。第二点呢，要保持客观，尽量的寻找作者的本意。第三点就是要衡量各个重点的轻重，找出各个点的重要性，以及个别的经文互相的关联的地方。那么以上完成的两个步骤都在前面两课中已经说明还有示范过了，今天就进入到第三步呢，研究，就是考虑到应用这个方面了。好了，那么之后呢，我就会开始介绍阿段研经的第三讲。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善经真言17:22。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提摩太后书3:16-17说，提摩太后书3:16 到十七节。今晚说到，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这些话里面，我们看到，查经的真正目的是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督责我们、改正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呢受装备，可属灵的生活，并且呢在各样的事情上也能够侍奉神。因此，我们需要明白，过客讨论过的技巧都只是方法而已。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观察，也不是解释就算了，而是要把神的话语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善功。所以我们必须要学到的经文都能够应用在生活之中，不然的话，我们得着呢只是头脑的知识而已，并没有达到暗断读经的最终目的。事实上，单是解释圣经而不应用的话，后果是很危险的。雅各书说，听道而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希伯来书三章七八节也说，希伯来书三章七八节也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暗的心。弟兄姊妹，如果在读经的过程中不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拒绝了真理了，让自己的心变得干硬。久而久之，我们再听不到圣灵的声音，而读经的生活也会变得暗淡无味了。所以啊，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会提不起劲来读经呢，往往都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咋个在暗淡读经的时候能够得到应用或实践的提示呢？现在我就来讲讲这个步骤的方法。我首先要声明，真正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呢是保惠师圣灵，因此每一个愿意服从的人都会体会到应用乃是查经的自然结果。所以往往在观察经文或解释经文的时候，已经开始感觉到圣灵的督促了。要晓得在读经之后应该如何可做，但是为了帮助你分清解释经文的客观性以及应用经文的主观性，我还是要按步骤按部就班呢把暗淡读经的三个步骤呢逐一呢来说明。前面两个步骤也就是观察和解释，我们把这两个步骤呢都看为是客观呢，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听而不是行。因此要切白呢撇弃个人的主见，但是呢在应用的这个步骤里面，我们则是以读者为中心呢，因为要找出适当的途径把古代的背景或经文应用在现今的情况里面，甚至是应用在读者呢个人的身心上面。那么读经读到应用的步骤有几个很实用的方法，下面呢我就请你这三个方法好好的记住。第一就是借古知今，第二就是主动思考，第三就是果然的应用。那么在余下的时间呢，就让我按这三个方法来一一的说明。第一个方法借古知今，那意思就是说要查验经文在古代背景中的启示或不变的真理，然后呢把它放在现在的情况中，找出相应的表达途径。我们晓得真理是不变的，圣经原则是不变的，神的旨意是不变的，但是时代是变化的，人物也是变化的，所以应用的方式也可以相应的有一些变化。我记得之前讲到改进原则的时候也介绍过借古知今的这个道理，现在研究读经的方法可以把这个道理呢 再次的熟练一下。我来举两个例子。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记载撒玛利亚女人的经历。那个女人很辛苦的在烈日之下打水，但耶稣却说：“你求我，我就给你活水。”那么水是每天人都需要呢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古代的叙加城，那是一片干旱之地，水是很难得呢。因此呢，活水就比喻能令人活下去的力量，能让人有新生命的力量。在人民难以维持的地方，耶稣能令我们活过来。好了，背景是会变的。今天呢，不少人都住在有自来水的城市里面，水就不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却是不变的，耶稣是能叫生命困苦的人活过来呢。你个相信呢？你个信靠他呢？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生活中，很多人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生命空虚，罪恶使他们抬不起头。那么耶稣对他们的信息就是：你求我，我就使你再活。那些属于古代背景的人物在今天是换了形象出现呢。还有呢，耶稣比喻中的活水在今天可以说是相当于我们人难得感觉到的新鲜空气。有些人呢，住在人多的地方，过得不见天日的生活。我们也晓得有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很多雾霾的情况，很少有机会出来呼吸一口真正的新鲜空气，也很少有人关怀他们，告诉你耶稣关怀他们，耶稣愿意跟他们讲话，乐意赐给他们像活水像新鲜空气一样的生命必要的条件，赐给他们美妙的新生命。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通过借古至今的考察是可以应用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呢。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回到前一课的经文，也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九章，请翻到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看看撒该得救的经过。我们来考虑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古代的情形，而在今天会改变形象来出现的呢？首先，撒该这个人虽然是古代的人物，但是他得救的途径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无论那个人是如何的败坏，臭名远播，形象卑鄙，只要他还怀着一颗单纯爱慕以及愿意悔改的心来亲近耶稣，那么耶稣就会去接纳他，指示他改过的方法，并且应允说救恩会临到他的家。好了，这个不变的真理应用到今天，可以针对很多社会里面的败类。我们眼中一些堕落的分子，或者说是手段卑鄙的一些财主，这类人呢，尽管令我们讨厌，但是在耶稣面前仍然是可以得着重生有得救的机会呢。如果你是今天的撒该，你可愿意得着这个机会呢？最后呢，再多看一个借古至今的小例子。在撒该得救的过程中，有一群人在围观，他们就是耶利哥的群众，他们拥护耶稣，但是却议论耶稣所做的事情。在第七节说，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第七节说道，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拥护耶稣呢，那么我们可会在拥戴耶稣的时候也对耶稣的宽容加以批评呢？耶稣所接纳悔改的人，我们可会仍然鄙视他们呢？ 搁会教给他们哪一负担的控诉呢？还有，当我们悔改归正、列下基督的时候，一定有不少人也在我们周围窃窃私语。一些表面上拥戴基督的人，也会在暗地里面批评我们。我们能够排除众人的偏见，勇敢地来到耶稣跟前吗？能够像撒该一样不顾一切呢？直到见到耶稣，生命得着改变为止吗？当时的事情会在今天的人群中重现，因为耶稣的爱和呼召是不变的。只要懂得借古知今，那么我们一定会找出很多实用的真理来。那么除了借古知今以外，我们第二个寻找应用的方法就是要主动的发问。圣经有好几个方面的用途：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几个方面都可以问几个问题去寻求。第一呢，这段经文有哪样正面的知识呢？第二，这段经文有哪样反面的劝诫呢？第三，这段经文有哪样关于神或者关于人的真理知识呢？第四，这段经文各有神的应许在里面呢？第五，这段经文要如何帮助我们的灵命，如何教导我们祷告呢？第六，有哪一节经文是能够值得背诵呢？可以成为金句的呢？我觉得在这个阿达读经里面，以上的问题是非常实用的。通过第一或第二个步骤呢，观察或解释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考虑这几个实用的问题。对于一些初信的人，或者是对于一些读经缺乏心得的人，那么这些主动的问题都可以启发他们，使他们进入读经有收获的佳境里面。现在呢，不妨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那点运用这些实用的问题来看看。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一到十节仍然是撒该得救的那一段。那么问题一就是，这段经文有哪样正面的知识呢？那么所谓正面的知识就包括命令、榜样、挑战，都是教导人可做。那么撒该所表现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第八节那点记载，他站着说：“主啊，我把所有的衣败给穷人，我若讹诈了哪个，我就还他四百。”这句话呢，或这句话所显示的行动，足以证明他悔改的心是多么的彻底了。不错，他是一个有钱人，他也一半的钱拿出来送给穷人，也不算的是那样。但是剩下来的那另一半，还要给被讹诈的人，每一个人还要花四百。那么这样一来，撒该就真是所剩无几了。他不会再是一个财主了。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做财主好呢，还是在神面前做一个守节清心的人好呢？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也给我们一个命令，那个命令就是要悔改，不管代价总要悔改。那么这第二个问题是哪样呢？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有哪样反面的劝诫？那么所谓反面的劝诫，就是说经文各有指出任何的罪行作为借鉴，禁止我们可做这些事情。之前说的正面的教训是叫我们可做，而反面呢，就是叫我们不要可做。那么不是每一段经文都在每一个实用问题上都可以有答案呢？ 就像沙盖得救的这段经文有很明显的正面教训，但是倒没得很明显的反面教训。有呢，确实有，但是比不上撒该的正面榜样来的重要。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9:7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我觉得呢，这点就是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以劝诫自己不要鄙视耶稣所宽恕的人。另外，撒该以前讹诈了不少的人，但是他现在悔改了，不再讹诈了。那么要问问自己，我们各有讹诈过别人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应该晓得讹诈的行为是个罪行，得救的人是不应该再讹诈别人的，你说个是？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呢，就是这段经文各有哪样真理知识呢？那么所谓真理知识是传发在心中的灵量，不一定需要行出来或者是不行出来，但是就是信徒所需要晓得呢，晓得以后能够有智慧，能够加添信心呢。比方说这段经文各有启示出神的本性呢，各是使我认识神，认识的更加深刻呢？又或者经文各有说明一些教义或道理呢？各有剖析人性呢？等等。我自己呢，喜欢从三个角度去寻求这些真理知识，也就是人、神还有教会这三个角度。圣经的经文往往对这三方面都有所启示，如果读经的时候常常记得去寻求一下，那么一定会增加累积很多真理的知识。在路加福音的19，我觉得撒该得救这一段除了表现撒该和群众的不同反应还有不同的个性之外，最重要呢还是告诉我有关耶稣的慈爱，这是最值得信徒们放在心里面去思考呢，是一下最宝贵的知识。耶稣爱你，你可晓得呢？尽管撒该在人眼中损失了很多，因为他的财产没得了，但是他却认识了耶稣的爱，这种爱改变了他的一生。当耶稣走过那棵桑树，抬头看见挂在树上的撒该，就说：“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这一刻，撒该感到前所未有的爱和温暖。耶稣的爱不介意人的卑微，撒该已经认识到这种爱了。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各认识到神的爱了呢？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105。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看完了前面的这三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看后面的三个问题。问题四，就是这段经文各有透露神的应许。那么刚刚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显然是有呢。路加福音的19:9，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耶稣向一切悔改归正的人也应许神的救恩必临到你家。那么第五个问题呢，我们要问呢，就是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祷告呢？从上面已经提到的各项信息里面，我们应该说是已经得到了不少的帮助。那么在我个人来说，我最盼望学习撒该对主耶稣的单传、渴慕 或顺服。那么最后我们要问呢，就是这段经文各有哪些值得背诵的经节呢？那么在十九章的这一段里面，最后呢就是第十节了。路加福音呢十九章第十节是这一段的结尾，也是一个很好的金句。经文是：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这句话是确确实实的警示良言。好了，介绍完了几个实用的问题，现在讲一讲第三个应用经文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注重个人的应用。我的意思是要留意或要晓得自己的观境、自己的境况，要找出经文中最切合自己境况的重点来集中力量去实践。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应用的思想、应用的重点，最好是可以加以选择呢。一起把所有的发掘出来的教训都一边的去做，一边的注重，结果还记不牢，倒不如说是了解自己最需要的一点，接着祷告祈求，盼望迫切的在这一点上能够得到造就。这一点必须是具体的应用在生活中，也最好是可见的，以后祷告反省的时候也可以加以审核。那么读经和应用到了这个最实际的阶段呢，也是最个人化和主观的了。我开始的时候说过，观察和感受都是客观的方面，但是实践和应用那就因人而异了，所以是比较主观的。一段经文有很多实用的层面，有一些适合你，有一些却是比较适合我。今晚的内容和本意都只有一个，但应用的角度却是各有不同呢。撒该的得救，一段很简单的经文，也有好几个角度给我们去重新认识。对某信主的人来说，他们最需要晓得呢，就是悔改的必要性和悔改的快乐。一个快要信主，或者说是刚刚信主的人来说，这段经文呢，应该是激励他们在心智和行动上都有巨大的改变，就好像撒该的榜样说明的一样。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比方说是好像耶利哥群众一样的那些人，教会中也有相似的人，他们拥戴耶稣，但是却不懂得爱抚耶稣所宽恕的罪人。那么这段经文应该启发你，使你好好的去审查自己。你可看见了呢？一段经文的信息可能是有很多方面呢。无论如何，只要心诚意诚，来到神的面前，打开圣经，按着正义一段一段的去读，神灵会亲自的指导你、带领你、催促你、感动你。神的话语和力量会透过正确的读经来改造每一个爱主的人。愿神祝福你。